开头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晚间我们不仅聚集在你话语的跟前，我们也渴望聚在你同在的里面。求你开动我们里面所有的耳朵，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行走、侍奉和敬拜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是说话的神。你一说话，我们里面就有生命；你一说话，我们里面就活了。所以，我愿今天晚上，主啊，你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用血洁净这个地方，也洁净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，好叫我们真是在你丰盛的恩典里面得着你自己的眷顾。主啊，我们承认，若不是圣灵在这里解开你自己的话语，我们就很难明白其中的意义。愿你今天晚间开我们众人的眼睛，主啊，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弟兄姊妹啊，打开《创世纪》第31章。《创世纪》第31章，我们上一次呢是交通到35节啊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从36节开始。那我想我们先从36节读到43节，好吧？先把这一段读一下哈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。雅各就发怒，斥责拉班说：“我有什么样过犯？有什么罪恶，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？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，你搜出什么来呢？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，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。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我是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是被偷去的，你都向我索要。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。我常是这样，我这20年在你家里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拉班回答雅各说：“这女儿是我的女儿，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，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，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。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，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？”好，好。我想在这里哈，我对于读经的事啊，那么我要再和弟兄姊妹们这个简单的提到一点的原则啊，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我们用人的眼光看圣经和用神的眼光看圣经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大多数读经的时候呢， 我们都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圣经，啊，所以我们会看出很多问题来，我们看出很多怀疑来，我们看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来，因为呢，我们以为说圣经这本书是为着我们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很容易就用人的眼光在这里读圣经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读圣经呢，你需要有神的眼光。你用神的眼光来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你发现这个圣经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晓得圣经呢，认真的来讲呢，不是为人写的，是为神写的，或者说呢，讲具体一点，是为着基督写的。所以主耶稣说嘛，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，是吧？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主多次讲到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。所以圣经呢，这本书是为着基督写的，不是为着你我写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所犯的错误呢，我们一再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事情呢，好像是我怎么为着我的行为呢，怎么样子为着我的生活呢，为着我的事情，不是的。圣经这本书呢，认真来讲呢，是为着基督，为着神的旨意写的，但是呢，确实是给蒙恩得救的人来读的，蒙拣选的人来读的，啊，是的，今天圣经拿来是给我们读，那我们读的话呢，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，啊，你读圣经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，还不仅是为你个人的好处。的确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神愿意祝福我们啊！你越多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越多承受神的祝福啊！所以呢，今天哈，我们如果能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能明白神在人身上的作为。我想这些哈，是今天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必须要首先扭转我们的观念的，啊，首先呢要把我们的思想意念摆在一个对的情况里面，这样弟兄姊妹你在读你去交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啊，我不晓得我刚刚这样讲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吗，啊，请记得圣经这本书是为着基督写的，啊，是为着叫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的一本书，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你就明白神在人身上的作为。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读出很多的这些问题出来的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在交通的当中呢，有很多的问题都是从人的这个观点，人的意念中出来的一些问题，是吧？如果你明白了神的旨意的话呢，你就懂得神为什么在雅各身上这样来带领他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读雅各这段故事的时候，开头我们就已经讲到了啊，神怎样用他的旨意拣选雅各，然后呢，神就用他自己的作为使雅各能达到他的旨意。所以雅各的一生呢，都是受到神旨意的一个什么控制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那样的事情的发生啊，弟兄姊妹们都在什么神旨意的控制底下，并且是为着神的旨意。那我们今天呢读的时候，常常是平面的读，光是读到雅各的故事啦，我们发现雅各中的经历是非常的特别了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想我们需要用神的眼光，那么来读主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明白。所以你当你读雅各故事，或者你要知道雅各这样经历那样经历，都是为了什么？神要使他能达到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呢，就着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，个人的历史都不会一样的。比方说我举个例，雅各例讲，你们可能大家在讨论说，哇，雅各为什么娶四个妻子呢？那么大家就讨论呢，那么 圣经不是一夫一妻吗？他为什么弄这个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眼光来看，你只是从人的眼光上来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么其实呢，我们晓得雅各从起头他就没有说要娶四个妻子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都是环境上的变迁，好像加到他身上去的。你仔细读说，在雅各的心目中，他只有一个妻子的。他只爱拉结的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神是这样带领，所以呢，今天有人就争论了这个多妻啊、一夫一妻的问题。老师跟你讲，你今天如果做个弟兄，你就娶了四个妻子，你生了十二个儿子，神不会印证的。所以，你雅各这样做呢，是神这样带领他的。为什么？又有为着神的旨意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有很多情况的这个发生呢，是神的作为在背后有一种的支配在里面。这个呢，我想我往后去啊，慢慢的我们会在这些方面如果碰见一些情况，我们会做再多一点的解释。希望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些事情啊，不然的话呢，我再说。如果我们光凭我们聪明的头脑，凭我们人的经验来读，你会读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的啊。那么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看见雅各的经历是什么呢？在伯特利，神启示他，对不对？在哈兰二十年，神做工在他身上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一个是神启示了他这个荣耀的旨意，那么另外一面呢，就是神用二十年的作为呢。助攻在他身上，使他达到神的旨意，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说，雅各一生的经历，最重要的经历，从伯特利到哈兰，然后从哈兰怎么样，再回到伯特利，啊！那么其实呢，你我的经历都是这一个，你知道吗？神用他荣耀的旨意拣选我们，但是我们如同雅各一样糊里糊涂的，啊！可能我们现在知道一点了，哦，我们得救是为了神的旨意，但是呢，为要达到神的旨意的话呢，你躲不开哈兰这段的经历的。你我都是人呢，我们都是像雅各一样的啊。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已经达到，没有的。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有一段经历的过程。今天你我正在这个经历的过程中，你或知道或不知道，神已经拣选你了。并且你已经在这个其中，你常常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周围出现这些人？为什么那个人这样对待我？啊，为什么我这些环境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？弟兄姊妹们，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今天也许我们根本不明白，但是呢，神很清楚，他在带领你，所以他在用环境做工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圣经才讲说啊，我们尽量的学会不要用脚踢刺啊，这个要学习顺服主的带领。这个话是容易的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中啊，用脚踢刺的这个经历是比较多的。我们不满意这个，不满意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觉得这个不顺我的意，那个那其实神在你身上怎么样，在做转变的工作，就像雅各一样，神在做什么转变的工作啊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些是一些总的原则，我们必须要记得啊，请记得简单的记得雅各的经历，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从伯特利到哈兰，从哈兰再到伯特利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我们一生在主跟前每个基督徒所有的一个经历。感谢神呐、啊！啊，你一旦被主拣选了，神就爱你，神也不丢弃你。神在你身上做工，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好像什么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其实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工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雅各是一面镜子啊，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跟随主啊。如果我们能懂得多一点的话呢，可能我们就少受一点苦，多学一点功课，在主面前的长进就快了啊，这就是这样。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呢，就是呢。搞不清楚，对不对啊？也不能够顺服，所以吃了很多的苦头，各式各样的苦头，结果呢，长进又慢啊。所以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些故事呢？就是为了激励我们啊。 那么你看见雅各到了拉班家里面这二十年的这个经历啊，那么感谢主啊，这二十年经历在雅各身上怎么样呢？没有落空，所以圣经也称什么神为雅各的神啊，就是这个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对不对？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也是什么？也是雅各的神。这个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，雅各对神有了经历，是吧？所以他被称作雅各的神。所以今天神也被称作是我们的神啊。那么就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中在带领我们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啊，我们知道是神二十年之后，神要带领雅各回去了。是神告诉他要回去的，这还不是雅各个人的选择，是吧？神感动他叫他回去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觉得时候到了，雅各这二十年的苦啊够了，啊，十二个儿子都生出来了，神的这个所要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，都开始出现了，是吧？这神这个时候是神的时候到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神在按照他的旨意在带领我们，他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计划，都有他的时候。所以你我今天应该啊，能够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完全的相信神，交在神的手中，那我们就有福了。如果像以撒的更有福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神就统统为你做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无法脱离这个雅各的这种天性啊，所以雅各的经历对我们来讲好像格外来的更重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逃跑之后呢，被拉班追上，他舅舅追上来了。追上来之后呢，我们前面一段我们就知道，他就责备他，然后在他中间搜寻，他说你把我的神像偷走了啊。那我们就知道，你知道在这个初期这个先祖的时代啊，他们对神的认识旧恩都还不清楚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呢在新约时代中间非常的蒙福，因为什么呢？神的所有一切作为借他的儿子都清清楚楚的向我们启示出来了。我们是一个很清楚蒙恩得救的人，但在他们的时代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那是不清楚的时代啊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拉班的家里面呢，他们还是拜偶像的，所以他有偶像啊。那么这个拉杰呢，你看一看，虽然跟着雅各在一起啊，但是对于神的认识也是不够的，所以呢，他以为呢偷一个神像呢可以保佑他啊。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怎么样，不清楚，就是连雅各自己本身呢也不清楚的。所以雅各是经过这些经历之后慢慢怎么样对神有了认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个拉班追赶他们要把这个神像拿回去啊，结果呢也没有摸到，这个拉杰呢坐到那个神像上面，结果他的爸爸也没找到。所以从36节这里开始啊，我们看见雅各就发怒了啊。这下子他得理也不饶人呢 啊这个雅各本来就是一个厉害人物，对不对？那么前面给你讲的好像这个没话可说了，现在好，你那个摸了半天你什么都没拿到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雅各就开始怎么样，雅各就开始发怒了啊。这个他发怒就表示什么？他觉得现在理站在他这一边呢，啊，所以他觉得有理，他就问他说啊，你我有什么过犯？我犯了什么罪？你这样火速追赶我，对不对啊？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了？啊，他说，并且你摸遍了一切的家具，你摸出什么东西来了？你放在我们中间呢，让大家看一看呢，给大家来看一看呢，辨别啊，然后怎么样？他就开始啊，这个把他的苦啊，过去受的苦啊，全部都给他倒出来了啊，就开始这个诉苦啊。那么他的委屈啊，他说受的这些事情，从前他是不敢跟他舅舅讲的，所以可见这段话呢，在哈兰的时候呢，是是 只有吞在肚子里是不能讲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好了，因为这样子把那个怒气崩出来之后呢，我把所有过去的那个冤屈啊，通通给你倒出来了，哦，就开始责备这个拉班了啊。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，哇，这个弟兄姊妹，你读的时候你会能感觉到这个雅各里面的怨气啊，啊，所受的那个苦啊，那么通通把它倒出来啊。他你家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啊，你看我在你家老老实实的啊，那么呢很忠实的为你做事情，那么你的羊啊被野兽撕了，我也没带给你，我自己把它补上了啊。然后呢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啊，那么我也没有讲什么，通通给你，受了很多委屈啊。啊，你看见这个雅各，我想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人的天性上都是这样的啊，那我们很容易这个算账啊，这个像有些夫妻结婚啊，那么到最后整个爆发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听过有的做妻子做丈夫说，我忍耐你都30年了，我那个这下子不得了了，这样啊，那个过去所有的怨气啊通通倒出来了啊，原来这30年不讲话呢，很多的这个委屈都记在心里的，你知道吧，啊，记在心里。他说呢，你看看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或者睡觉，我尝试这样，哇，你就知道这20年呢，对雅各来讲啊，这个聪明的雅各，诡诈的雅各啊，哇，他在这个拉班的这个压制底下，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那么我们知道，这都是什么神的手在他身上的一些的作为啊。他说这20年在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6年，为了羊群又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啊！你看看他这个在这里哈，他把他所有里面的过去20年所有的苦恼啊，里面所有的受的委屈啊，就通通把他给他讲出来了。哇，我想那天这个拉班在那里听的恐怕也是这个心里面很不舒服的啊。所以可见这20年啊，我们读圣经说的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对雅各来讲，这20年他过得实在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啊，并且呢他所有的苦怎么样都记在心里，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苦啊。你看他讲起来的时候那个里面是怨恨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到了新约时代，你知道如果按照人的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呢，我们欠神实在是太多了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所以你我在神跟前永远要感谢我们的主。像我蒙恩已经有50年了，这50年呢，不是我受多少苦啊，是我的主受多少苦啊，他在我身上那个遭遇的这个可是我给他的难处是多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主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。所以每次想到这个，我里面都充满了感激，我感谢我的主。他如果要来跟我算账，我是还不起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因此神也要求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活在这个爱的里面。如果你活在这个爱的里面，你就怎么样，你不计算人的恶。 我们今天如果能活在这个爱的里面，我们家庭的生活要和谐的多，教会的生活要美丽的多。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常常，你看世界上人，这个孔老夫子也教导我们说啊，这个你受到别人的恩典你不要忘记，是吧？你给了别人的恩典你不要记住，是吧？做得到吗？做不到的。在我们的内心的记忆的里面呢，多少人的这种不好的东西通通记在里面，人的好你都忘光了，是吧？我们是很容易就把人家的这个不好记在心里的。你越记得多，你里面的怨恨就越大，你越累积得多，对你个人的伤害就越大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伤害别人，伤害你自己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最好什么，在主的爱里面能够怎么样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诗篇，不，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，讲到这个神的爱啊，你读起来很容易的，你要实际的活在其中啊，有时候觉得不容易的。别人得罪我们一点点呢，我们很难忘记啊。所以这就是雅各嘛，你我都是雅各。老实讲啊，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，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他不计算我们人的恶。所以你每次来到主跟前，他都是爱你的。所以圣经也讲到一个比喻，你看路加福音讲到那个浪子回头，对不对啊？他就讲到这个爱是父亲的爱，完全的赦免。今天呢，我想地上呢，做父亲的人呢，恐怕有很多也做不到那个，对不对？儿子如果把你的钱呢拿了一大批啊，到外面去给他花得光光的，然后这么弄那个像乞丐一样的跑回来了，那你不是气死了吗？你一定要好好的责备他，对不对啊？好好的处罚他一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见吗？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，父亲没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，当我们思想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真是应当感恩，对不对啊？他从来不计算。所以新约时代中间，活在这个爱里面是不计算人的恶的。这个我们就讲到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这个爱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身体的律，能够使基督的身体能得到建立。如果你我里面一直纪念人的恶，纪念人的这个，教会很难合一的，配搭上也很难和谐的。你老是想到别人的不好，对不对啊？一看见他你就想到他的不好。所以雅各在这里啊，代表着什么？人的天性啊，我们的天性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是的，在这里呢，雅各是受委屈的，对不对？是拉班迫害他的，他好像有理由可以这么讲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像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一样的，他在肉身中忍受一切的苦难啊，他可以受苦的，对不对？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人家在底下还冷嘲热讽了。那么主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什么？十字架的爱。今天我们需要脱离雅各的天性，所以圣经记载的很真实，把雅各的这个败坏的天性的这种光景通通把它暴露出来了啊！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所以他在这里呢，向着拉班的诉苦啊。那么他现在很厉害的等于在责备他的舅父了，是吧？但是感谢神呢，弟兄姊妹们， 雅各的这一个经的里面，使他怎么样认识神的恩典。所以四十二节说什么，他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啊。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们，一面来讲雅各有他天性上面啊，他自己败坏的一个表现，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怎么样呢，他也确实知道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啊。他这里用了一句话很好，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。哎呀，这个以撒呢给雅各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，这个父亲啊让这个儿子怎么样呢看见一种的情形。所以呢他在他的心目中间，他的父亲是敬畏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很多做父母的人呢，我们需要在主跟前呢有好的属灵的生活，要让你的孩子们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你看见以撒在雅各的心目中间是一个敬畏神的，并且他也知道这位神就是什么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同一位神，不是他祖父敬畏一个神，他父亲另外一个神，他们只相信一位神啊，并且什么是他与我同在啊。所以雅各在他这个苦难的经历的里面呢，他还能察觉到什么神的同在。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基督徒啊，我们一受苦啊一弄的时候，我们好像都忘记了有神，或者有的人呢有一点祷告但又不觉得有神的同在，其实神没有离开我们，你知道吧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安慰。我这些年也是常常在主面前呢，有时候环境上面呢兴起这个兴起那个，有时候弟兄姊妹的不满意啊，或者那个事情呢不顺利的时候呢，我总是一个感觉，主啊，有你的同在我就够了。因为很多东西你解释也解释不清楚的，最好不要解释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想去辩驳啊，结果呢越涂越黑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涂最好。你有一个感觉，你知道主啊有你的同在就够了。这就是什么，像这个何淑文教师的经历一样，你们都很熟悉他的诗歌，对不对？那首诗歌他讲说什么，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，那首歌以利沙代的神，他说什么，神啊有你怎么样就够了，无论日有多长，无论夜有多暗，有你就够了。今天呢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应当以神的同在为满足，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准则，我们不要太过分对人的这个反应呢，那么我们去反应。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一个弟兄提到一件事，他说你碰到很多事情呢，有的时候你要学会 no reaction，不要有反应，不容易的。因为我们天然的人什么是不平则鸣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碰到一个事情叫我不平，那我非讲不可的。但是一个真正的活在主里面的人呢，他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的人，他不反应的。这个 no reaction 这个功课我一直学到今天呢，我才发觉有的时候不容易。但是呢因为你在主面肯学这样的功课，所以你蒙到很多祝福啊。你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中有多少的困难吗？啊，多少的难处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也劝我的同工们说不要 no reaction， 因为他们觉得不平衡，觉得应该要这样，我说不要你保守主的同在就好。因为我们知道主在这里，每一件事情呢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你没有反应，哎，他事情反而怎么样，很快就消失了。你越多的反应，哇，那个事情就闹得越厉害。所以你知道在教会中，在家庭生活里也是，有很多小事情到最后变成大事情了，本来是根本没有什么的，结果一弄弄弄的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。 我在很多地方的聚会里面呢，就发现他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跑来找我要诉苦啊，讲到教会中这个难处，哎呀，我心里面实在感觉到这个有时候觉得很难过。什么？本来那个事情是很小很小的事情，结果大家反应过度了，一反应的结果什么呢？变成个大事情，弄到一个地步，到最后呢，大家都没有办法解决了。你看看，这不中了仇敌的诡计吗？我说你们中仇敌的诡计了，这么小个事情，很容易就把它处理掉了。因为什么？我们人反应过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学会很多的事情呢，不要有反应，就不要有反应，这不是一个涵养，不是一个修养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有神的同在。我们应当一个感觉，主啊，有你的同在就够了。所以雅各过去这20年没有反应啊，有什么？他每次碰见委屈的事情的时候呢，神的同在是他的安慰，是他里面的一个激励。不过呢，雅各终究是雅各，就我们的天性就是这样，碰到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忍住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机会一来，终于爆发了。哇，他这个把他里面20年的苦通通给他倒出来。不过到最后他还是说什么呢？他说若不是神怜悯我，那我的结果呢可能会非常的惨，对不对啊？他说呢，如果不是神这样看过，你一定就要打发我怎么样，两手空空的而去啊。啊，他神看见我的苦情。哎呀，真是好，这些感觉啊，弟兄姊妹，都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。你不要觉得你受苦没有人知道，主看到的。如果我们能说主知道就好了，那你就没有什么苦毒的思想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怨恨的思想在里面了。他说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所以呢在昨夜就责备你。这个外甥对舅舅这么讲啊，有时候也不大容易啊。不过这个时候他真是爆发出来了，这个感觉爆发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拉班呢给他这么一讲啊，哎，你看这个拉班整个的情绪都下来了啊，他大概自己也觉得这个不对。不过无论怎么样还是亲情嘛，亲人是吧。所以拉班就回答雅各说，这些女儿都是我的，孩子也是我的，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，凡是在我你面前的都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提醒雅各啊，你不要忘了，这些都本来原来都是我的啊。他说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？我也不能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做什么，因为到底什么呀？到底还是自己的儿女嘛啊。所以这个雅各的这番话呢，让这个拉班的这个情况好像也有点缓和，因为这个缓和的缘故啊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他也不怨恨他逃跑，所以他说来吧。下面我们读44节啊，我们从44节呢，我们读到末了，好吧？一起来啊，来吧，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。又对众弟兄说，你们堆聚石头，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，大家便在旁边吃喝。拉班称那石堆为以加尔撒哈杜他，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德，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啊。拉班说，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，因此这地方名叫加瑞德，又叫米斯巴，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。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虽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拉班又说，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，这石堆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。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你我中间判断， 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又在山上献祭，请众弟兄来吃饭。他们吃了饭，便在山上住宿。拉班清早起来，与他外甥和女儿亲嘴，给他们祝福，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因着雅各的这番话啊，那么呢，结果呢，让拉班的这个情绪呢也被拉下来了啊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他就对这个雅各说：“来吧。”他说：“你我二人立约。”下面我们就看见整个是一段立约的故事啊，立约的故事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立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啊，圣经称神为立约的神，所以这个约定这件事情在人的生活中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晓得到了这个时代，我们人就是有很多约定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买房子了，买汽车了，都有很多立约的东西啊，或者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有立约的东西在的啊。这个约定啊，就人立了约之后呢，就不能改的，不能改的。所以呢，立约呢是需要有点什么，有点证据的。所以立约呢，现在因为人堕落了，不可靠，所以呢，不能光凭口头的。所以这个口头立约哈，这个常常是不大可靠的，所以都需要什么一点外面的证据的东西啊。我们晓得，只有神啊是永不改变的，人不可能不改变的。所以神和我们立约，本来他讲一句话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神说的话就不能更改。所以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对不对？神的话从来不会反悔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啊，神说话跟人说话不一样的。神不轻易说话，但是神是说话的神。那么意思说呢，他一说话，他的话怎样说，事情就怎样成就。这个我们难以想象，因为我们呢常常说了话都不算数的，对不对？但神说话不能不算数的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每一次的话出来，事情就一定是这个样，所以他多说话，我们就多蒙福了。所以全本圣经都神的话，是吧？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，神给我们多少的应许啊。这些应许都什么？每个都要应验啊。那么神因为我们人的不可靠啊，所以呢，他也用了什么立约的凭据？到新约最大的凭据呢，就是用他儿子的血啊，和我们立约。哇，这是一件大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主日擘饼的时候看见饼和杯啊。那是立约的记号，你知道吧？立约的记号提醒我们，啊，提醒我们，神爱我们永不改变，他的选召永不后悔，啊，他说的话算数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何等的保证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可靠，所以神呢，要跟我们这个立这样的约，啊，那么在人中间呢？我们晓得有很多时候对于忠诚的人啊，立约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拉班呢跟这个雅各两个人就开始立约。那么呢，雅各就拿了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啊。我们大家都知道雅各的一生立了四根柱子，对不对？四根柱子啊，他很喜欢弄这个石头柱子做立约的。那么在伯特利那一次，对吧？他跟神立约，他也用个柱子上面浇了油啊。在这里，他又把石头拿起来，立约啊。 然后又对他的弟兄们说，你们来堆聚石堆，所以呢这边有一个柱子，这边有一堆的石头啊，那么他们就用这个什么呢，作为什么立约的一个记号。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石堆旁边呢，大家就开始吃喝了啊，哎，这个气氛呢就变得什么呢，变得非常的和谐了啊。嗯，我想雅各这个时候也很高兴呐，啊，他的舅父呢跟他之间呢，终于这个好像这个达成和解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知道能坐在一起吃饭呢，就表示没问题了啊。嗯，所以他们就这个拉班呢称那个石头为以加尔撒哈杜他，这个名字很难念啊。那么雅各却称那个石堆为加略德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两个意思都差不多的。那么这里呢，主要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亚兰文，一个是希伯来文，一个差别啊。这个拉班用的是亚兰文字，那么雅各用的是希伯来文。所以拉班说，今日这个石堆啊，做你我中间的什么证据啊？因此他们给他取加略德，又名叫什么米斯巴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提到米斯巴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旧约圣经中间一个重要的地名啊。那么在米斯巴那里呢，发生过许多重大的事情啊。比方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啊，以色列人最后他们来到这个米斯巴的时候啊，因为他们没有水喝，他们就在那里吵闹了，是吧？吵闹呢，结果呢，摩西就到神面前去，神就对他说啊，你只要吩咐磐石，那么磐石就可以出水。结果呢，这个摩西服侍神40年，带领以色列百姓，唯一一次犯了一个错误。拿起杖来怎么样？击打两次，啊，击打两次。神说你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没有尊重我，因为那天什么？摩西动怒了，动怒了，啊。结果这不是件小事，因为他这个动怒啊，神就不许可他进迦南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神对他的仆人呢要求是非常严厉的。就不能进迦南地。那件事情发生在哪里？就是发生在米斯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以后你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啊，你只知道在撒母耳的年间带来一个大的复兴，那是经过4世纪400多年黑暗的时期啊，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已经是败坏到不能再败坏，结果后来神兴起撒母耳啊，那么撒母耳最后一次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聚集在哪里？聚集在米斯巴。那一天他向神祷告，当非利士人来的时候呢，神就从天上怎么样，大雷，我这个大雷很可怕的啊！我今年6月到这个休斯顿去啊，我去的那次。前一个礼拜他们在那里啊才打雷闪电啊，一个弟兄告诉我，有一天晚上啊，这个雷打了4个钟头，哎呀，吓死人了，他那个雷打了4个钟头不停的 啊倾盆大雨，那个4个钟头啊，第二天都闹水灾了。你知道他那个打雷啊，有时候这个他那个雷看起来好像就在眼前啊，很可怕的。那么神就用雷声呢，那么把这个非利士人震散了，他们吓死了。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在那里大获全胜。那一次的得胜，使得非利士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来。所以呢，历史上称这次为米斯巴的大复兴。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中间一个大转弯的时代，从极其黑暗堕落败坏到无可复加的一种光景中，那么整个做一个大的扭转啊，就是米斯巴的大复兴所带来的一个荣耀的结果。我们知道从米斯巴的复兴以后， 才引进了大卫做王，建立以色列的国度。所以米斯巴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历史上面有很多重大的事情发生啊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最早在哪里开始？就是雅各这里开始的，雅各跟拉班他们立约的地方啊，被称作什么？米斯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些历史上面的这种的关系都有它很重大的意义在里面。所以呢，当初呢，他们立这个时候就是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彼此立约啊，大家呢相互之间呢不要伤害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，拉班就对这个雅各说：“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虽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啊！”那么这个拉班呢，爱保护他的女儿们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对雅各这样说啊。那我们知道雅各，我刚刚已经讲到，雅各其实心中只爱拉结，你知道吧？他根本没有意思要娶别人的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利亚是他的这个舅舅拉班怎么硬塞给他的啊？后面的这两个使女呢，也都是不是他心中所要的。所以，但是呢，这里呢，拉班提醒他啊，拉班说你要看着这个石堆啊，他这个石堆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。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以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那么这里拉班讲了一句很真实的话，这个害呀、啊，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很厉害的。所以呢，我不会去害你。这个拉班呢，这个也知道他自己向来很喜欢动手腕的，使手段，但他也知道他这个外孙的厉害啊。所以这里哈，那么立约，那么彼此之间互不伤害。他就说：“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你我中间做判断。”那我们知道，我刚刚讲了，在那个早期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真正的神的认识并不够的。所以这里呢，亚伯拉罕的神跟拿赫的神是两回事情啊。因为我们讲过，这个拉班家里还拜偶像的。这个拿赫的神呢，恐怕还有是还是还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从前是制作偶像的，所以他们家里面很多偶像，所以这个拿赫呢，肯定也是在那里拜偶像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拿赫说：“你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就是这样啊。”那么，但是雅各呢，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雅各所信的神。跟拉班那个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么雅各现在是对于真的神他有了经历。那么在五十四节这里很宝贵啊，这个雅各呢就在山上献祭，这是雅各生命中的头一次献祭。在这之前呢，雅各从来没有献过祭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雅各献祭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献祭啊，摆祭坛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祭坛一方面宣告什么？宣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宣告神的主权，也宣告整个万有都是属于神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最大的祭坛，对吧？主在十字架上宣告什么呢？万有都是我们的神的啊！是因为他的死把整个怎么样万有把他挽回过来了， 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讲的时候呢，他就能羔羊能够揭开那个七印，是吧？那个书卷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所有权状，整个万有的所有权状。现在呢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献祭，把什么？把一切都挽回了。啊，仇敌用不法的手段所夺去的这万有，现在怎么样？整个重新归回给主。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，你看见头一个献祭的人是那个亚伯啊，亚伯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晓得就是挪亚。挪亚的献祭，就当他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，他那个献祭就重新一次宣告什么？神在万有中的主权啊！所以这个整宣布整个万有都是属于神的。另外一面来讲的话，这个献祭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。那么这个献祭也说明什么？我永远是属于神的，我是属于神的。那么这个献祭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明什么？神与人之间的交通恢复了。啊，因为我们今天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了，所以旧约所有的祭坛的意义统统被解释出来了。你从十字架可以解释所有的意义。我们知道今天因着主的缘故把万有重新带回到神跟前，因着主的缘故啊，那么我们能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也能把自己奉献给主。因着主的缘故，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所有的交通怎么样，统统被恢复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呢？所以雅各在山上怎么样？他就献祭啊！哎，我们知道雅各这个献祭说明怎么样？说明他对神的认识啊，对神的认识。20年的苦难啊，把雅各终于怎么样改变了过来？慢慢的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越建立越亲密。所以他就请众弟兄们来吃饭，吃了饭便山上住宿。啊，拉班清早起来，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片和谐的光景，啊，这个跟他外孙女儿亲嘴，跟他们祝福，然后就回到自己地方去了。啊，那么雅各终于怎么样，逃脱过一次的大的这个祸患，啊，他的。舅父拉班没有用手段对付他，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什么非常和谐的一个局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神的手啊，在雅各的一生的里面呢，就一直在保护他，带领他。那么在这个带领的当中，雅各逐渐的对神开始有更多的认识，一直到最终他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一生的经历就是雅各的经历啊，雅各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。雅各是什么？从伯特利到哈兰，从哈兰再到伯特利啊。所以感谢我们的主，他今天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带领我们。我想晚上我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虽然我们对你的话所能领悟所知道的还是非常的肤浅，但是就着这一点的认识，我们实在要感恩。主啊，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个人的经历。主，你怎样爱雅各，你也照样爱我们。你怎样在他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，今天你在我们身上也正在做改变的工作。主啊，我愿我们透过过去历史上的人物，我们能对你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，对你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作为也有更多的认识，好叫我们能脱离我们那个悖逆败坏的天性，能够更多的顺服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的借着这些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不叫我们顽梗，不叫我们愚昧。主啊，总叫我们知道怎样在你的跟前来蒙恩。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